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文章，去掉对手机的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8日。读完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通知后十分感慨。我曾经是一个手机瘾特别大的人，过马路玩手机，吃饭玩手机，睡觉前玩手机，睁开眼睛第一时间玩手机，坐公交车玩手机，和亲朋聚会也是玩手机，不玩时也是心里在惦记着玩手机，被小说、各种综艺节目、各种视频、游戏、聊天软件、购物软件勾引着，玩的我是昏昏沉沉，浑身骨头缝疼痛难忍，眼睛短时间内近视了100度，头发也变白了很多，因为那时我已经脱离修炼很多年了，魔性越来越大，玩得我身体越来越不好，脾气越来越暴躁。2015年在一场亲人发生的巨难中重新走回修炼，开始修炼不久，我就意识到手机里充斥了邪恶的党文化、色魔、欲望，放大人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等，我就试着戒掉它，先是强迫自己不去看视频、小说，一点点不玩游戏，最后是卸掉微信、QQ、淘宝等。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尤其是微信，卸了安，安了卸，有时间隔时间长些，有时短些，总是不能彻底戒掉。但是对它的瘾越来越小，越来越淡。一次在梦中，梦到有一只白毛球咬住我的手。仔细看看，原来是只小狐狸，我使劲的甩也甩不掉，还有一只黑毛球追着我，我赶紧关上门没让它进来。醒来后，我意识到这只白毛球就是那部白色的智能手机，黑毛球是只能接打电话的手机。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告诉我手机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会害了我，而且每次我忍不住拿着手机玩会儿，都会魔性突然变大。手机里现在真的是充满了邪恶的魔鬼，就连输入法都是，有时只是想记录一些东西，打字时输入法就会出现很多非常肮脏的词语，所以我更加清醒地明白了手机的危害性。当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通知后，脑子里闪现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的讲法，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谢谢师父让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去戒掉它，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让我一下去掉，也许还会翻出很多逆反的邪念。我把自己的手机清理完以后，又和当地同修交流，有很多同修都是比较犹豫，理由是和家人视频聊天方便，有的人会说我都是和常人聊等， 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同修需要我帮助他们卸载，有的手机是那种恢复出厂设置也卸载不了的。我就到天地请咨询，看到很多讨论帖子，有很多人都在说工作需要，或者是学校老师要布置作业之类的，如果卸载掉怎么办，会带来很多麻烦等。当时我看到这些讨论帖子时，也是顺着他们的内容想，确实现在大陆什么都用微信，而且有时你下班还要开着微信，甚至是因为你不能及时看微信，会给工作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对于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突然我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们想想这种执着心应不应该去啊？这种心也得去。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更没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是修炼人，是有能力的，周围的一切会随着我们的一念而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环境。如果我们坚定了正念，无条件地按照明慧通知说的做，那么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也会随之改变。换个角度，现在到处充斥着微信，如果我们修炼人认同了它，就给了邪魔存在的空间，它反过来牵制着修炼人。刚开始借微信时，我也担心别人会不会不理解呀，或者生气呀，埋怨我呀等等。开始还有人唠叨，不乐意我突然消失了，见面会说我几句不好听的话。这里是不是还有对亲情的执着、面子心、怕别人不理解的心、喜好心、引号心，甚至是怕失去工作的利益心等等。后来我决心要戒掉，大家也就习惯了。常人的想法多了，常人把很多错误的事情当成对的，因为常人的不理解，或者是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要顺着常人随波逐流吗？所以很多顾虑是因为执着心在干扰。当我们下决心放下时，一切都会改变。以前也没有微信，不是照样工作、上学、购物吗？希望大家能跳出人念，用法来衡量，用修炼者的正念去想问题。手机就是一种毒瘾，危害着自己，还容易伤害了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另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如果我们能主动修炼，把不符合法的行为与观念主动去掉，主动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在逆流而上了。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须知发表后想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0日。明慧网发表了关于安全的通知，让大家切实注意安全，不要再使用大陆监控软件。看到一些同修的反应都是集中到微信上了，说不让用微信了，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这让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话。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杀生会造成很大的业力，有的人就想了，不能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 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个人理解，这个通知谈的要点是安全问题，如何重视安全，从自己做起，减少中共监控的便利，是要对我们自己的修炼和救人负责的问题，不是最大限度享受生活和工作方便的问题。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情况，在那里成熟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安全问题很重要，并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得体地安排好生活和工作，而海外正常社会不重视和安全有关的这些事，就会随时随地为中共的海外监控提供条件和太多信息，没有借口不重视，除非自己不在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具体说，作为大法弟子，理性的想想都知道，中共搞全面监控和大数据，不只是在全国设置2亿个摄像头啊，人们对手机寸步不离，手机本身就是被监控的。除此之外，手机里都装有微信、QQ 等渗透到生活工作各个领域的大陆软件，那是比摄像头更严重的全天候自带监控，偷偷的录音、录像、偷取通讯录、密码、银行信息，监视家庭生活、往来通讯、行程路线、时间地点等等一切。所以在手机和软件对人监控越来越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注意安全，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不只是这几个通知中提到的软件，大陆手机本身以及其他各种大陆应用软件也都带来安全问题。我们把重视安全这个基点和目的先摆对之后，就会有能力和智慧把该做的做好，安排好修炼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个人想到的一点，仅供同修交流参考。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愿的背后是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8日。大概是去年八月初，有一位同修捎信儿想见我，于是我抽时间去他家。不巧的是，我去了，同修却不在家，但她丈夫告诉我，他就是想和你集体学法，星期六星期天。可我的新家离他家比较远，就想让他去离他家近的小组学法。可当我去联系那个小组时，却被拒绝了。当时表面上我没说什么，可心里怨同修太自私，但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自己。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过，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做事太莽撞，没站在同修角度考虑，因为本来该同修怕心就重，而且刚被骚扰过，另外就是他并不了解我介绍的这位同修，虽然我知道此同修修得不错，但他不知道，为了安全，他不接纳这位同修是可以谅解的，悟到了，怨也就没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对同修的怨没了，但怨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还存留着，根子还在，遇到不顺心的事还会反出来。还是捎信找我的同修给了我一包真相期刊，等我到家打开包一看，原来是没切割的小册子。我就用剪刀试着剪了2本，但发现用剪子剪出来的册子不整齐，影响观感，影响救度众生，就想 干脆请资料点的同修帮忙给切一下吧。可周转资料的同修一再推脱，说现在都不做小册子，做的是大册子，没有切割机。说以前做小册子时都有，只是现在不用了。同修一再强调没有切割机，而我一再要求让他问一问，最后同修总算答应问问。可等到下星期取资料见面问此事时，同修也不提有没有切割机的事，直接告诉我资料点拒绝帮忙。资料点不能互相串，在哪儿拿的还让送哪儿去做。我说给我资料的同修那么大岁数，我想既然到我这儿就该我来解决，我就和这个资料点联系。我遇到这问题不找资料点找谁？这也不存在资料点互相串的问题，既然不肯帮忙，只有另外想办法，总不能让这些资料睡大觉浪费掉。在返回途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怨同修不珍惜大法资源。大法弟子是整体，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证实大法的事，咋能这样对待？我这不也是为法负责吗？看他那态度，好像我做错事了，怨心重的我都生出不想再见他的念头。这念头一出，自己立即已经不想见他，这一念不就形成了间隔吗？这不正好上了旧势力的当吗？这件事情不就是针对这个怨心来的吗？旧势力就是利用这件事情加强你的怨心，以达到间隔大法弟子的目的。这个怨心差点让我上了旧势力的当，好险呐！正法已到了最后，是彻底去掉这怨心的时候了，刻不容缓。回想自己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生出怨心，尽管一闪即过，因为自己是修炼人，知道这个怨是不好的物质，所以一出现就立即排斥，虽然一闪现就去掉，但下回还出现，一直伴随着我，总也去不掉，它的根在哪里？深挖下去，回想自己怨心上来的时候，都是耽误了自己的什么事，或造成了生活中的不方便，这不活脱脱的一个私字吗？既然挖出怨的根，就要彻底拔掉，根除它。因为这个私字不单单派生出怨，还派生出许多执着心，比如不平衡心、委屈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气恨心等等。而我们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是修正法的。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炼20年了，虽然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但有些执着还时隐时现，这些都是私自作怪，现在是彻底去掉他的时候了，他再也左右不了我了。在正法最后有限的修炼中，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开示弟子，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用大法的无边威力破除一切私心杂念，做好三件事，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一定走好最后的这段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实修的美好与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6日。2014年的新年，在家人的帮助下，我得法了。修炼法轮大法后，自己身体上和周围环境中出现了各种神奇事，在这里就不说了。这次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自己在婚后磕磕绊绊走过来的经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6年我跟丈夫相识不到半年，确立恋爱关系两个月后就结婚了。在婚后的生活中碰到很多问题。丈夫人很厚道，性格偏于内向，是独生子，脾气不是很好，从小到大都在父母身边。而我性格外向，爱说爱笑，脾气也不小，十多年都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独立生活。新婚不久，我就总是因为他很多生活习惯不好，做事上这也不好那也不会而和他吵架。心想这可真是一个被父母宠大的孩子啊，啥都不会。我就很生气，两个人总是大吵。后来我怀孕了，他也不敢跟我吵了，我一生气他就忍着。其实他也很生气，有时看他气得脸都扭曲了，有时很无奈痛苦地反复说，你说我什么不好，我改，我都改，但你不要生气。但是在我眼里看他的毛病真是太多了，往往是他这个还没改过来，我又因为那个生气，搞得他头昏脑胀，手忙脚乱。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变了，无论我怎么说他的各种毛病，我怎么生气，他都是乐呵呵地说，好，知道了，我改。我懵了，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不跟我吵架？怎么不生气了？他说，假如我以前的心胸像个杯子一样，那么今天我就把它换成一口缸。我们终于平静下来交流了。丈夫说，你从小就有父母教你做这做那的，家里家外什么都会，我不能跟你比，我是被我妈宠大的，啥也不会干。我的问题你好好指出来，我都会改的。但是我毛病太多了，改过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得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可怕的党文化因素，一味地指责别人，只看别人的缺点，不看优点，要求别人把多年的生活习惯顷刻之间全部改掉，改成我认为对的生活习惯，这是多可怕的做事极端，自私自我，自己看不上他这个，看不上他那个，这又是多可怕的妒忌心。我隔三差五地跟他吵架，他还这么包容我，我却还在计较他的不良生活习惯，如此心胸狭窄，我怎么去包容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呢？一味地要求别人而不看自己，这不是在修魔道吗？在我向内找的这一刻，丈夫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你结婚以来就努力帮我剜心透骨的提高。我羞愧难当，说，你也帮帮我吧。他说，目前还不敢。婆婆脾气也不好，有时候很不讲理，而我就因为婆婆不爱干净，做事马虎，经常生气。婆婆有时候也会稀里糊涂地做一些找茬的事情，我挺着大肚子，不是躲到娘家就是关着房间的门。丈夫疲于调和婆媳矛盾，弄得很累，之间也有同修帮忙调和，会有一些帮助，但还是不行。有一次吵架时，我秃噜秃噜说了很多，婆婆一句也没说，忍着回了房间。事后听丈夫说，婆婆回房间后对他说，我听你的，今天媳妇发脾气没接话茬，我忍了，我听师父的。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我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这是怎么了？非得让婆婆跟我承认她做错了？嘴上非得争个输赢才痛快？非得把她多年不爱干净的毛病改掉，是这争斗心强制改变别人的党文化，强大的自以为是，
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我还是个修炼人吗？分析完这些问题以后，自己并没有多大改善。这回丈夫对我说，你也换个大瓶子吧，不一定要马上变成一口缸。丈夫提醒我，我自己改变一点习惯或性格都很难的，而妈妈是个这样生活了60多年的老太太，一下子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和做事方式是不可能的。我的出现本来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再这样吵下去会给她增加孤独感，而且出现的婆媳矛盾基本都是一些生活习惯问题，但是我的不依不饶就变成是我的不对了。从修炼上讲，我们不能只帮别人提高，自己不提高啊。德都给了丈夫和婆婆，自己的业力还没消下去。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才学大法几个月，就对一个我这样的老同修人，我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呢？如果她哪天受不了，觉得修大法的脾气一个比一个大，对大法产生了不好的想法，甚至因我而不修了，算谁的错呢？网上的交流文章中，同修都在谈自己修炼后婆媳关系变好了，家庭和睦了，我们怎么就越修吵得越凶呢？好好找找自己，发现自己心胸狭窄，一味地改变别人，让别人按照我的意思来，自己却不肯改变，遇到矛盾没有抓住机会向内找去提升自己，而是一味地向外看，错失一次次的提高机会。当我想明白这些以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向婆婆道歉。这是我第一次跟她道歉，后来我也经常关心她。实践证明，我确实只是换了个大瓶子，而没有换回来一口缸。记得有一次我又和婆婆发生矛盾，我道歉完了，婆婆竟然掉眼泪，对我跟丈夫说，媳妇人挺好的，没得说，但是这脾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说修大法会改变，我是没看到你改了多少脾气，我这心脏不好，每次吵架都给我气得浑身发软，上不来气，要气死也算了，你说这也不死，还在这里招人生气，我还是走吧。我赶紧拦着他，心想人家母子本来生活得很好，我这一来老太太就被气得出了门，我连基本的做人都没做好，更别提修大法了。她一个老太太，这一辈子身边不是父母就是丈夫儿子，眼睛又不好使，到最后却因为我的到来承受这样的痛苦，我才意识这都是党文化争斗心导致的恶果。我下定决心改掉党文化和争斗心，约束自己。现在婆婆依旧是锅碗瓢盆洗不干净，饭菜里也经常是她的头发，我意识到这是去我的心，我再也没有那种嫌脏的感觉了，反倒觉得她挺可怜的，眼睛不好使，东西也看不清楚。孩子出生后，婆婆一直爱如珍宝，经常帮我看孩子，给我节省下练功的时间，还对丈夫说，孩子吃夜奶，她休息不好，白天我就多照看着，还逢人就说，我媳妇心疼我，从不让我擦地，都她一个人干，勤快着呢。她已经了解我的饮食习惯，总是抢着做饭，做我爱吃的菜，有剩饭菜就自己吃，不让我吃，说是我喂奶就不要吃剩的了。丈夫看到我跟婆婆又争执，回到了互相体贴，很是欣慰。每天晚上我抱上孩子，我们一起学法，终于我们回到了刚结婚时的那个状态，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学法，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迷梦中走向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8日。若干天前，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到了法国，同修们说，你醒过来了，到这里的一路上你都在睡觉，可我们没有把你丢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路都在睡觉。醒来后，我悟这个清晰的梦，感觉师父在点化我一路都修得迷迷糊糊，只有最近才清醒起来，才到了法国。那法国是代表法构成的国度。这两年来，我过了一个打坐就迷糊的关，直到从两年前师父安排一位同修来帮我闯关，才真正开始重视起来，才意识到绝不能这样迷糊下去了，才慢慢的突破这一关。谈到这个打坐就迷糊，说来话长，在大陆时就开始了。那时候白天做常人的工作，下班后做三件事，时间很紧，就总是从睡觉中挤时间，早上起来打坐常常犯困，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一到结印时就开始迷糊，知道不对，但已经麻木了，也没有留意去改正。来到海外，我在媒体中做项目，感觉比修炼都上心，自己感觉做的也还不错，可是突然间就像转法轮中说的，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从上到下谁都看我不顺眼，领导批评我，领导的领导也批评我，一位同修当面狠狠地臭骂我，当时觉得人格都受到了羞辱，连平时关系挺好的同修也说我不好了，妻子也在旁边吹风。我当时心想，何苦呢，不干了。这个压力似乎比迫害初期那邪恶压过来的压力都大，迫害初期那么严峻，自己也没有悄悄地流过那么多次泪，也没有生出放弃的心，可是那时辞职退出的念头时不时从脑子里冒出来。当时这个关令我感到巨大无比，我想冲过去还是退下来，冲过去云开雾散，真要退下去吗？那不是师父要的，横下一条心冲过去。那就从最基本的做起，信师信法，信师信法，那就得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就是因为不听话老是被人修理，我知道这是师父通过这种方式在点化我。一个大法修炼者的行为表现在法中有明确的描述，比如打坐清醒，发正念清醒，都是很基本的要求，自己信誓旦旦地说信师信法，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或者打折扣，怎么叫真信呢？于是从听话做起，对照大法的要求，从一点一滴做起，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大脑清醒，尽量排除干扰，工作中清醒专注，打坐发正念更要清醒，打坐如果困就睁着眼打坐，实在还困宁肯去睡觉也不混事。其实不听师父的话不是自己有意要不听话的，还是自我太重，自己感觉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在修，实际上偏离太远，自己觉得我也练功了，三件事也在做，自我感觉良好。再往深挖，看看为什么打坐会迷糊。对我而言，打坐迷糊有两个原因，一是走神，二是安逸。打坐时胡思乱想，脑子里都是常人中执着不放的东西，主元神沉迷于幻影中，主元神不在，身体不知被什么生命主导，迷糊后身体会很舒服，主元神更难从中自己醒来。同修有时提醒一下马上就正常了，可是一会儿又依旧迷糊，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还有打坐中经常翻腾的是工作中的那点事，我悟到翻的是自我，天下那么多的大事不翻，自己鸡毛蒜皮的小事成天翻，执着的不行，因为那是自己的事。有时还会在打坐中幻想，更是在表现自我，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是，但在幻想过程中自己却在思想的王国里随心所欲。打坐中还经常会抱怨同修，嫌他做的这不好那不好，精神头都用到修同修去了，可是真正面对面指出对方的问题时，对方根本不买账。我慢慢悟到需要向内找修自己了。这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点化， 有一次边开车边抱怨同修的问题，忽然发现后面跟着一部警车，意识到不对了，赶紧停止抱怨。一会儿警车不见了，待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又开始抱怨，忽然发现后面又跟着一部警车，赶紧向师父认错，不该抱怨。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可是自己知道有法宝却不好好去用，有时想起来就向内找一找，想不起来就抛在脑后，尤其是碰到尖锐矛盾时，就更想不到用法宝了，满脑子都是人的理，跟常人没有啥区别。同修说，我表面上看上去脾气挺好的，实际没有修，真正向内找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问题，忙着对外去修别人，而忽视了修自己。想到自己只要负责修好自己，剩下的都交给师父，用不着去操那些心，这方面的思想渐渐的就清净了。打坐迷糊的另一个原因是求安逸心。求安逸心以前表现就很突出，周末总是喜欢睡懒觉，感觉平时工作日太紧张了，好不容易到周末了要放松放松，一般情况下是放得太松，睡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学法练功甚至不如工作日。后来悟道，对修炼人来说，吃苦是好事，放松放松享受享受是坏事，不能贪图享乐，保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三件事。安逸心和色欲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往往是安逸心很重的时候，梦中过色关就过不去，状态很精进的时候，色关很容易过。一转眼两年过去了，打坐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越来越清醒。有一天非常清醒的打完坐，无意间看到我们大法传单上打坐的女同修那么宁静，那么祥和，心生一念，常人看到大法弟子打坐会感觉到打坐的美好，他们会羡慕不已，因为打坐是属于修炼人的，与他们无缘。大概是师父鼓励我，点醒我，打坐也是正实法的一种形式。结语，大概半年前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声音指着我的脸说，这是张没有执着的脸。醒来后想想自己，执着还是一大堆，哪里没有执着了？那我就把没有执着的脸当成今后的目标，提醒自己要按照师父在红银迷中修说的，修的执着无一漏，圆满随时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解体洗脑迫害，请勿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1日。当我写完塑浆状后，我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这时我看到我的塑浆状在天上被层层审核，层层通过，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和正念，这是师父给我重新做好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之后有一天在打坐中听到一个声音恨恨地说，起诉了，把你关监狱送学习班。我的心被触动，但也没及时否定他，我说那我也得诉。第二年在邪恶两会前夕，我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5天，原本邪恶的通知书上是一个月，警察也说是一个月，同修也告诉我这里塑浆的都关一个月，于是我也这样认为。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念不正，我这不是把他定住了吗？邪恶说了不算，一切师父做主，我该出去就出去了。结果第15天早晨我回家了，我体会到正念的威力，不被表象迷惑很重要。可能当年我地区各种附体宫甚乱，大法没有红传至此，这里几十个村庄十几万人口只有10来个学员，因为不是在这学的也就没有联系，谁都不认识谁，听协警说每2个人写信，你是这里重点人物，以后麻烦大着呢。 半年多后，打坐中一个好似很亲切的声音问道，他们想和你最好的一面接触，你愿意吗？我愿意。他们打你骂你，你怕吗？我不怕。我分不清这是不是我回答的，因为没有经过我思考。在梦中，我还梦见舞台下坐满了观众，都是这里的生命，我马上要上台表演了。我意识到邪恶要送我到洗脑班迫害，那个回答的声音是复原神，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果然几天后，丈夫告诉我说，我弟片警说找他谈话，让他配合送我去学习一周，以后就解脱了，并嘱咐他别告诉我，等那片警的电话。我没有丝毫意外，告诉丈夫千万别听那警察的，要坚决抵制他们的违法行为，如果我有不测，一定要请律师起诉他们。随后那种压力像山一般向我压来，我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并给片警打电话讲真相。同修让我学习法律抵制迫害，告诉我别的同修怎么反迫害等。我心里乱糟糟的，想象着洗脑般的残酷，各种人心都往上冒，满脑子都是怎样否定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思绪万千，静不下来。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不能心如浮萍似的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而动，我马上发正念，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考验，谁也不配安排我，我有师父管我，我有执着心在大法中归正，你们的这种安排是罪恶的，是不被新宇宙的法所认可的，更是毁人害己的。全面解体一切空间场内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党文化和虫子等低灵生命。那几天有时间，我就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找到自己有很强的执着自我、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表现自己的显示心、不低头、不认错、高高在上的心，还有怨恨心、利益心也很重，在穿衣打扮上有色欲心、虚荣心，还有争斗心、妒忌心等等一大堆人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年来被绑架、劳教等迫害造成的阴影还很重，总有一种担心、顾虑、怀疑、怕被迫害，自我保护的心很强。这些私心形成了强大的间隔，其中隐藏了大量邪恶的生命，如果不能及时认清他们，分清他们不是真正的自己，是后天形成的败物，邪恶就会被各种人心、观念、思想业形成的假我保护起来，发正念也很难触及到他们，最后的邪恶生命就隐藏在各种执着心形成的间隔中，我要将他们彻底清除。通过学法我悟到，这一切都是邪恶的手段，是假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旧势力就是通过各种假象表现，包括今天的环境，就是让我们在高压下人心重重，精神崩溃，带着各种人心反迫害，进入到被迫害与反迫害的思维模式中，在对抗过程中很容易生出各种人心，从而钻空子迫害。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告诉我们，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现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悟到，我不能被假象带动，不能陷在其中解决问题。我与所有世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一切与我有关的人物等，都是让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用的，这才是真相，这是我存在的目的。而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断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而那种如影随形的压力也不断地往我身上压，去了一层又一层，我也不断地在法上升华着， 我告诉自己，无论结果怎样，放下一切以致生死，摆正自己救人的位置。当我想到我不怕，我有师父时，师父那慈悲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别怕，孩子，有师父呢。我顿时泪如雨下，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在打坐中，我看到一棵手掌般的大树把我罩住，树外黑雾缭绕，却丝毫也进不来。就这样，这场看似很真实的迫害在师尊的保护下解体了，一切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通过这件事情以及不断的学法和做好三件事中，我对旧势力的表现特征比以前更清晰了。我悟到旧势力利用的那些邪恶生命，就是宇宙中的负面生命在坏面时起的败坏表现，越往下越恶，就是那毒药，不可救人的恶人、恶党、邪灵。因为是负面因素生成的生命，所以不懂正面维护法、圆融法。参与帮助大法的方式，就是用极端的邪恶的手法钻空子、抓把柄、挑错处。由于不懂向内找，所以他们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自私、自我、狂妄、自大。是各种负面语言文字背后代表的生命黑色负面能量集合体。而大法弟子在旧宇宙生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私心、观念、负面情绪、思维方式、执着自我提高、逆境中能不能达到标准自我检验思想等等每种负面因素，都对应着一个不正的思想执着，都是旧势力输送邪恶的通道，也都会被他们钻空子迫害或操控利用，对维护大法起到负面甚至干扰破坏的作用，最后造成修不上去，或失去生命，或被淘汰。我们唯有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地向内找，查缺补漏，不断同化大法，归正自己，在救人中、配合中、去执着心中，在一丝一念中，为正的因素负责，为整体负责，以证实大法的伟大和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不让自己负面私心起作用。从私中彻底走出来，就能斩断与旧生命的联系，超越于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旧势力邪恶生命将失去存在和利用的价值，这把火也就该熄灭了。以上为个人一点浅悟，因层次所限，如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帮助，何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注意到，虽然我们修的同一部大法，同是大法弟子，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件事情该这样做还是该那样做，或者对一个道理的认识，不同背景、不同知识、不同角度，甚至不同的执着心，都可能导致看法上的差异。那么怎么样才能协调配合呢？我个人体悟，理解和宽容非常关键。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到自己提的问题被筛选下去了，不理解。师父说，当然他们筛选的学员也是修炼的人，很可能把属于修炼中的重要问题也筛选出去了，是可能的。我理解，做筛选的同修是本着对法会负责的认真态度在做着筛选工作，但是由于我们还是修炼中的人，在三界中我们的智慧还很有限，甚至可以说是低能的，达不到神的那种大智慧，不能完全体会其他生命的思想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筛选决定不能达到十全十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个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做，谁又能保证能做得十全十美呢？如果真的有人觉得自己能做到完美的程度，我想可能是没有理解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其实在对待其他的事情上也有相似的道理，每一个同修的认识都是他在自己这一方面的认识，可能与我的认识相同，也可能和我的认识完全不同。 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决策者，我希望自己能静下心来听听别人的观点。如果听到自己不认同的地方，也不要急于反驳，因为作为提建议的学员来讲，他主观上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所以才会讲出来。而当我一听到别人的想法，马上就否定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能真正理解他观点背后的内涵呢？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一个提供建议的学员，我希望自己能站在决策同修的角度上，尽量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至于会不会被理解采纳，决策学员肯定会在为法负责的几点上做出他认为的最好的决定。但是修炼有时会很复杂，在正法时期修炼，既要守住自己的心性，又要对救人的项目负责任，在具体的权衡中，该进一步还是该退一步，往往不那么容易做决定。但是如果本着对大法负责，并且能放下自我，多想想别人，我想做出的决定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选自文章《明慧法会我的修炼体会》。对于大陆同修，我想删软件不应该是最终目的，去掉对手机软件的依赖的心，那个依依不舍的心，真正的从内心把师父讲的注意自身安全的法做到才是目的。在注意自身安全和同修安全的前提下救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软件我觉得能删的就要删掉，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微信 QQ 这些软件后台的监控要比用天网人脸识别和基站三角定位要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如果有的软件一时还删不掉，我想你也可以考虑至少把手机换成苹果手机，不一定要最新款，旧款也很好用，也便宜，几百元就能买到。安卓手机强力建议不要用，安卓操作系统可以定制，很难排除在手机系统中就装了后门。另外，提高手机的安全性，关闭 GPS 定位，用的时候再打开，关闭软件对摄像头、麦克风、相片库的访问权限，用的时候再开，用完就关掉。如果是苹果手机，就将隐私权内的所有项目都关闭，等到需要使用再开，用完再关。在自己的层次中，做到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救人，不要给旧势力留下迫害自己的借口。如果你的技术不精通，那就记住一点，手机就是一个窃听器、跟踪器，随时都在监听你。所以在做任何与修炼正实法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带手机。选自文章《从技术角度谈手机安全问题》。我就开始严肃地向内找，自己哪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假象。我找到了，我一直以来发正念走形式了，没入心走过场，没有真正起到发正念的作用，发正念时倒长，这样怎么能清除邪恶呢？还有一个漏，每天发正念前能有十分八分的时间就想躺一会儿休息休息，自己对自己说，我大懒没有，小懒不断，这样有时一休息就睡着了，就没能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等闹铃响了才起来发正念，不能及时清理自身的空间场，自身空间场的邪恶就多，他们迫害我，让我学法困，发正念困，我也在努力克服他们。在家学法困不入心，我就反复学，学两三遍，真正达到入心了再往下学，我学法不求数量，达到真正学法入心了才行。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是个大法弟子，我修炼大法已有20多年了，我的人生道路师父都给我改变了，根本就不存在脑血栓病了，师父都清理了，不让这个事情发生了，所有在我身上出现的脑血栓症状都是假象，对旧势力的迫害我是全盘否定，发正念彻底清除。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法理清晰，我是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肉身的迫害，我也绝不承受这种痛苦。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 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对我肉身的迫害我是绝不承认，全盘否定，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旧势力和所有黑手烂鬼，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晚上增加发到两三次，加长发正念的时间，过去躺下休息十分八分的时间现在都用在发正念上，有闲余时间就发正念。同时我也请同修帮助我发正念，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困，我就认真看书，同修有读错字的我就给予纠正，认真看书也就不困了。2月24日出现病夜假象，25日早晨8点多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准备来我家帮我发正念的同修家了，我要告诉他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已经闯过这一关了。选自文章一次走出病业磨难后的体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